不为加拿大人，卡尼真实想法曝光，美商务部长揭真相。敏感时刻释强烈信号，美军工正式落地台湾。军工高层猝逝，只见讣告不见官方声明，不寻常。俄警告法国，如果不熄油轮将面临严重后果。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的1月24号。在美国总统川普撤销了加拿大总理卡尼的和平委员会的邀请后，1月23号卡尼再次重申谁在乎的立场。记者问卡尼，你和川普交流过吗？卡尼表示，这个是很无聊的问题，这个不是人工智能，这个是加拿大总理。卡尼的表现令人震惊，他原本当选是为了和川普达成协议，如今就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同时加拿大可能失去美墨加协定的最惠国待遇，亦都令中国和加拿大拥有共同价值观的讲法受到质疑。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表示，加拿大拥有世界第二好的协议美墨加协定，因为美墨加协定允许加拿大 85% 的经济零关税入口美国，而额外的 15% 征收 35% 的关税，墨西哥只征 25%， 但是就抱怨从而要改善对中国的贸易关系，而中国不会开放市场接受出口。我认为这个是愚蠢的，如果加拿大继续这样的政治路线，美国总统在重新谈判时可能不会优待他们。有分析指出，卡尼未顾及本国利益，他个人有567项个人的投资，入面仅3项在加拿大，大部分资产在国际市场包括美国，其中 90% 的投资组合是投资在美国，私人利益和国家利益脱节，所以加拿大的败落不会对他个人有什么影响。卡尼在最新表态中表示，他的核心使命是将多元化和保护少数群体作为重点，他几乎未涉及边境安全和经济问题，这个引发对加拿大政策方向和实际应对能力的质疑，而国家民族没有被放在第一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14年至2024年人均 GDP 增长入面，其他发达国家以美国为首都在增长，而加拿大仅是 0.5%， 甚至负增长。分析指出，这个不是爱国主义或悲观主义，而是数据和口号的差距，有人对加拿大人讲大话，而图表显示的是真实情况。加拿大保守党党魁波利耶夫在 X 发帖文说，新资料显示加拿大的食品价格通胀率在7国集团里面最高，这个是卡尼的成本，最高的是加拿大 6.2%。 波利耶夫针对卡尼在达沃斯的演讲评论说，加拿大需要做事，而不是单单的讲下。一封加拿大人的公开信在网络疯传，信入面这样写的，卡尼先生，你说加拿大因为我们是加拿大人而繁荣，这句话听起身来动听，但是就脱离现实。加拿大人并不繁荣，我们只是在这里艰难生存，为了应对账单、房贷、通胀和税负，我们自己铲雪修理东西，不是乐意，而是因为制度缺席，医疗只是文件，住房计划总落空，可负担性永远即将到来，是社区、小商户、家庭和长者在这支撑国家运转，这个不是制度成功，而是人民的韧性。卡尼先生，加拿大人的坚韧并非因你而来，我们的韧性证明，即便被不懂分寸的人说教，我们仍然互相扶持前行，而我们已经不再为这场表演鼓掌。卡尼先生，在定义加拿大人之前，先尝试好像他们这样生存。署名是来自萨斯克切温省的梅兰尼。马克卡尼在世界温家基金会上表示， 北欧加加拿大等于 20% 的全球生产总值。有人算了一笔账，结果显示实质只有 3.7%。 美国财政部长贝辛特表示，卡尼总理应该讲多谢，而不是在这里发表这种价值观宣示的演说。加拿大经济规模还不如德州。华盛顿邮报发表社评话，马克卡尼终将会因为同川普赌气而亲近中共而后悔。文中话，卡尼发誓要同中共联手重建新的世界秩序，是一种厚颜无耻的行为。卡尼宣布中国是加拿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投资方，但是就不提美国是加拿大的第一贸易伙伴和投资国。卡尼将务实和天真这个本来清晰的理念模糊化了。对川普的不满不应该成为向独裁鞠躬的理由。观察人士认为，加拿大左派的表演连左派媒体都看不下去。这个不关乎保守派是什么，但足以显示当今民主世界左派的堕落程度。川普23号发文称，加拿大反对在格陵兰上空建设黄金穹顶，尽管该系统同样可以保护加拿大。相反，他就投票支持和中国做生意，而中国会在第一年内就将他们吃了。针对阿尔伯达省独立公投，美国财政部长贝辛特表示，阿尔伯达人渴望主权，可能通过全民公投决定是不是留在加拿大，并希望拥有类似美国的自主权。23号，川普总统正式签署和平委员会宪章，令他成为国际组织自由民主阵营的联合国初形由此诞生。世界经济论坛负责人拉里芬克承认，全球精英已经失去了公众的信任，正面临深层次的制度性不信任。德国总理梅尔茨直言，德国和欧洲浪费了巨大的潜力，已成过度监管和零增长的世界冠军。埃利谢伦观点主持人、畅销书作家埃尔西谢伦评论说，川普并非在这里攻击加拿大，而是在这里对抗未经选举产生的权力。马克卡尼未由选民选出，而是由精英阶层指定，对国内极端主义视而不见的人，冇资格坐上所谓和平委员会。你唔可以一边喺国外鼓吹稳定，一边忽视本国隐藏嘅极端分子。有网友揾到一张1942年绘制嘅一张新世界秩序地图，加拿大、墨西哥同格陵兰岛赫然喺美国版图之内，亦即系话加拿大曾经属于美国。23号当日，美国战争部首席技术官正式确认，美军已经拥有定向能武器，并着手扩大它的部署规模。分析认为，这个信号对中共构成直接威胁，增加它在台湾和南海的军事顾忌，削弱对它威慑力的信心，并可能促使它在国际事务里面更谨慎。好高兴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代谢宝北美货品终于到了，现在可以订购的啦，快点去健康520官网落单啦。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着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同医生说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这个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观众朋友，在看国际时局的同时，我们都来谈一下生活中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那就是不可以忽视的健康问题。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又叫代谢宝，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听下陈先生他怎么说。美国在台协会处长谷立言22号在台北出席强化国防投资和国家整体发展座谈会，期间指出 美台在军工和国防科技领域的合作持续加深。其中美国军工大厂洛斯诺普格鲁曼已经在台湾设立中口径弹药试验场，协助台湾根据全球工业标准试弹药。谷立言表示，这座试验场可令台湾国防部依国际标准进行测试和研发，提升本地军工制造和试验能力，有助加速国防自主进程和创造就业机会。美方就强调，台湾是推动国防科技合作的重要伙伴，双方在弹药、无人系统和科技领域合作正稳健扩大。在美台达成贸易协议的同时，谷立言指出，台湾军方在国防改革、后备部队扩充和新式武器研发等方面已出现明显进展。安道里尔、Shell AI 等美国军工大厂亦都在台湾拓展供应链。安道里尔在台湾为多项产品关键零组件寻找多元供应商，以提升供应链韧性，包括向美国和国际伙伴销售的 Gold X 无人机系统。 Shell AI 亦都大举投资台湾供应链，采购并使用价值几千万元的台湾零组件和产品，并正式和汉翔公司签署合作协议。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建立的中口径弹药测试场，可令台湾依据全球工业标准测试弹药，并透过技术转移、专用应用程式和专家培训等，推动国造研发专属项目，亦显示推出美军工工业合作正逐步落实。另外，谷立言强调美台伙伴关系的互补性，指出美国在国防技术和创新方面的研发能力，将结合台湾在制造和硬件供应链的优势，为双方在无人机、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带来更多的合作机会。根据大陆媒体报道，中共兵器科学研究院前副院长、著名国防专家王小鹏在1月12日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终年64岁。这个消息由澎湃新闻在1月20日率先披露，随后兵器科学研究院工作人员向媒体证实了这件事，但未透露具体细节。知情人士向网2号博士观察爆料，王小鹏的病情发展很快，经抢救无效而去世，甚至来不及送往医院治疗。事件发生太突然了，令人震惊。王小鹏的母校西安工业大学20号在官方网站发布讣文，这个是目前唯一正式发布讣文的机构。而王小鹏生前主要的工作单位兵器科学研究院及西安应用光学研究所，直至目前均未对外发布任何相关消息，此举引发外界猜测，异常情况下是不是与目前中共军工系统的敏感气氛有关。王小鹏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2022年的8月15号参加西安应用光学研究所建所60周年庆祝大会，当时多位军方及地方工业部门官员出席，他以离退休领导身份发表演讲。兵器科学研究院位于北京，西安应用光学研究所则隶属同一系统，这家集团是中共军工体系中唯一一家为陆海空火箭军、信息支援部队及武警公安提供全面武器装备的超大型国有企业。王小鹏突然去世，正值中共军工系统震荡之际。去年的12月13号，哈尔滨第一机械集团公司原董事夏斌接受纪检监察组审查和调查。12月7号，振华石油控股公司副总经理胡可瑜同样被调查。兵工人事高层亦出现了人事大调整，原董事长程福波被调任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原总经理刘大山卸职后去向不明，前董事长刘石泉2023年的12月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会资格，原党组书记首任董事长尹家水就在卸职后3年后在2021年的4月被调查。这一连串事件 反映出中共军工领域的内部整治在度持续进行。黄小鹏作为国防光学领域专家，他的贡献涵盖兵器研发多个环节，他的离世令外界关注军工系统的情况。在目前的政治紧张背景下，军工高层的健康和人事变动往往被视为敏感指标。法国海军1月22日在地中海公海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的水域拦截并扣押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格林奇号。法国方面指出，该舰疑似为了回避西方制裁而运作，涉嫌悬挂假旗，并从俄罗斯摩尔曼斯克港出发运输原油，是俄方突破制裁的非法方式之一。马克龙在社交平台宣布，法国海军登船检查后确认邮轮存在文件和旗籍可疑情况，随即下令转往马赛福斯港接受进一步司法调查。该行动得到了英国情报部门和盟国支援，被视为执行国际制裁的行动之一。俄罗斯方面就事件扣押行动表达强烈不满，透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还指出此举可能引发更严重后果。俄方批评法国并未事先通知他们的大使馆，表示将对这件事件采取相应反制措施。马克龙就强调，法国和盟友将持续执行国际制裁，不容许违规行为，并坚称行动完全遵守联合国公约等国际法框架。法方进一步表示，该舰艇的所有权完全不透明，兼且通过变更旗籍等手法企图蒙混过关。这次扣押事件可能加剧欧洲和俄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分析指出，影子舰队在全球运输受制裁原油的行动已经成为西方制裁推行的一大挑战，各国所以加强了监控和执法力度。根据相关资料，俄罗斯正利用一支由400几艘舰艇组成的影子舰队来逃避乌战制裁。近期法国和其他国家宣布要严厉打击。消息指出，俄国的船队由一些残旧的船只和邮轮组成，这些船只和邮轮的地址都位于非制裁国家，而且悬挂这些国家的国旗。去年9月在法国大西洋沿岸拦截了一艘邮轮，马克龙又将它和影子舰队联系起来。普京谴责这次拦截是海盗行为。法国司法部称，被拦截俄国邮轮的船长将在2月受审，罪名是船员涉嫌拒绝合作。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